大家好，欢迎收听闲泡菜聊韩剧。最近呢又上了不少新剧啊，让我比较意外的呢是顶楼的第二季竟然这么快就上线了。当然我们今天是不聊顶楼的，第一季呢我也没怎么看，就是觉得这部剧它的翻转的节奏实在是太快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聊一部新剧，也就是西西弗斯神话。聊这部剧之前呢，先求关注啊，喜欢我这个节目的朋友啊，还请点赞关注和转发。那么说回正题，听名字呢就知道这是个外来剧，所以呢我暂时只看了两集，暂时也搞不清楚世界观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就算是剧透啊，说实话一点也不会影响你去观影的，甚至主要讲的是啥我到现在都还不确定。毕竟啊现在的韩剧转折实在是太快了，我以为的，然而呢没几集我就不以为我以为的是我以为的了。总之吧，这部剧暂时呢是带有点科幻色彩，故事背景呢应该是两个世界，然后有一个世界看着挺先进，但是貌似好像快不行了，有点废土风啊。然后呢剧里面就是说那个世界就开始卖票穿越，当然穿越到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暂时呢故事主要还是发生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那么关键人物也该登场了，男主呢是科技公司的老板，我们就叫他小强好了。小强呢他很聪明啊，在仓库里能导出这种量子计算机级别的这种聪明，然后呢他也很有正义感，在飞机上看到有乘客呼叫蛮缠，那也能上去帮助空姐。当然了他也是某某科技公司的创始人，然后呢跟大家熟知的很多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一样，因为太随意啊，不按照公司的规定来，所以呢被公司给开除了。大体上故事发生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似乎呢聪明的创始人啊都不太喜欢循规蹈矩，所以呢经常会像是开董事会不去啊之类的事情发生啊，大家不太能接受，这也正常。乔帮主这不也曾经被赶出过苹果吗？当然了一开局咱们的女主呢也是登场的，那就是另一个世界准备穿越的朴信惠啊，我们就叫她小惠好了。小慧呢有个老爸，但是似乎两个人不能一起穿越，好像是费用问题吧，所以呢就让小慧一个人走。而且啊似乎这个业务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不少注意事项小慧他老爹呢是让他牢牢记住的。简单的总结呢就是，首先不要被抓，其次呢不要相信任何人，然后目的就是要找到小强。具体找到小强以后是要干掉他还是砸人暂时不知道。然后就是小强在飞机上显得很不耐烦他哥哥，然后呢他哥哥好像是个摄影师，拿着一台照相机笑呵呵的。当然了后来你就能知道，其实呢在飞机上看到的这个哥哥是他脑子里的一个幻想，似乎啊他哥哥的死让他精神受了打击。他哥哥呢和小强之前关系还是很好的，但是个摄影师还是记者吧，总之就是不能和小强一起搞高科技。一起在仓库的时候呢两个人也比较正常，但是后来啊就有点像研究 UFO 的人一样啊，就魔怔了，人呢也邋里邋遢，老说些有的没的。小强呢那个时候公司呢已经走上了正轨， 哥哥呢依然是有事儿还是去找弟弟的，但是这好死不死啊，正好卡在小强很重要的发布会的时候，那么的结果就是搞得不欢而散。当然哥哥后来没多久就死了，或者说是小强以为哥哥死了。哎，大家可能听出来了啊，这里是有扣的，那么暂且按下不表。总之呢，就是小强以为哥哥死了就很懊悔，当初不该对哥哥这么不耐心之类吧。总之就是老回忆杀啊，他哥哥呢不是沉迷 UFO， 但是呢也差不多，他哥哥似乎是发现了穿越人这件事情。但是吧，咱们这个世界有一个组织专门呢就是抓穿越人的，所以呢他哥哥就变得一惊一乍起来，然后啊就老是跟弟弟说有啥行李箱啥的。其实啊，要是搁在你我身上，也觉得哥哥可能脑子是出问题了。当然了，小强再看到他哥哥的时候就已经是面目全非的停尸房里的一具尸体了。虽然是面目全非，但是因为和这个尸体一起被发现的呢是他哥哥一直背的包，所以啊小强就觉得哥哥是已经死了。但是啊，因为一件事情啊，他发现之前死的那个可能就不是他哥哥。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呢？那就是一开篇咱们不是说他在飞机上帮了空姐一把吗？也就是那次航班差点就坠机了。事情呢是这样的，飞机啊飞着飞着，驾驶室的窗户突然呢就被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给砸了，而且呢还砸了一个小洞。但是好死不死吧，这个碎片呢就把主驾驶给弄死了，副驾驶这下就慌了，加上这个洞不是一直在漏气吗，差点就因为缺氧晕了过去。但就是这样的话呢也轮不到小强，因为现在的飞机啊其实是很高级的，全自动降落其实也不是不行的。好死不死呢，就是又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飞了过来，直接砸中了飞机的引擎，这下连自动驾驶都搞不定了。小强自然就是走进了驾驶室啊，先用胶带把洞给堵上，然后呢就拆飞机修飞机，最后呢让飞机安全的迫降了。但是啊，虽然呢是科技大佬，但是在驾驶室里面修飞机这件事情呢确实让他心里还是很没底的，所以呢边修飞机边打电话告诉了自己的一个好友，也是他公司里的一个算是高管吧，宣布了自己的遗嘱。然后呢被救下飞机的时候似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被判定为死亡，那么电视剧里面这种情况也算是比较常见了，剧里也没有细说。总之啊，就是你判定死亡那么就执行遗嘱。总之正好呢董事会就借了这个由头啊就把他给开除了，那么小强呢正好也就空了下来。当然了，首先呢是得在家里面养伤，对吧？然后家里面呢也就堆满了全国人民寄过来的礼物，毕竟啊他这个现场拆飞机修飞机，而且还成功使飞机迫降了，这个不上头条也就没有天理了。但是啊之后没几天，一个晚上啊，之前飞机上的那个副驾驶啊就找上门来了，样子看上去还很狼狈，一副被打惨的样子，也和他哥哥一样变得一惊一乍。不过看他脸上的伤呢，估计正常人被打成那个样子应该也会变得一惊一乍。总之呢，这个副驾驶偷偷的就塞给小强一个 U 盘，然后就说了点有的没的，仓皇就逃跑了。小强自然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了，然后回家打开 U 盘一看啊，原来呢是出事当天啊飞机驾驶室的监控录像。他不看不知道， 一看呢，真的吓了一跳。砸破飞机玻璃的竟然是一个行李箱。你要知道啊，他们飞机当时是在飞的，这个飞机被行李箱砸到，那已经可以说是见鬼了。小强正觉得自己见鬼了的时候，还真的鬼就出现了。刚刚前面不是说有两个黑乎乎的东西砸中飞机吗？一个砸破了前窗，一个砸进了引擎。第二个黑乎乎的东西啊，那也是从飞机前面飞过来的，然后也被监控拍了下来。监控画面一放大，小强发现竟然是他的哥哥。这下小强就真的见了鬼了。他在脑子里面实在是捋不清楚这个逻辑啊，因为这就代表着他哥哥带着一个行李箱在空中砸中了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难道是自己产生了幻觉了吗？还是哥哥他上天堂然后被退票了？作为一个理工男啊，小强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呢，自然就是做数学题。干嘛要做数学题呢？第一个砸中飞机的不是行李箱吗？他就是打算去找到这个行李箱。过程呢，咱们就不细说了。大概呢，也就是勾三股四选五啊，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之类的吧。反正是我瞎编的。总之就是通过计算算出了行李箱的大概位置，然后呢去野地里面还真就找到了行李箱。有人要说了，你这不是闲扯淡吗？这还能算出来？那我就要说了，这还真可能被算出来。不太了解的人呢，可以去了解一下海王星是怎么被发现的。简单一说啊，就是当初海王星就是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纯靠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就是笔头和纸计算出轨道和位置，然后才成功被观测到的。所以说算行李箱掉在哪儿啊，这个还真不算是太难的事情。那么说回剧里面啊，那么行李箱找到了，自然呢就是打开来看看。打开一看，竟然是哥哥生前一直用的一台相机。他哥哥呢是一个经典派，也就是生前呢一直是用胶卷相机啊，而且用了很久啊，这儿不灵那儿不灵的，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的那种。然后小强呢是搞量子计算机的，当然呢是让哥哥换一台数码相机拥有。哥哥呢却说数码相机拍的没有灵魂之类吧。总之啊，就是那台相机的的确确就是他哥哥之前用的。然后呢还有些零零碎碎的别的东西，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道具，就是一把钥匙啊，当然也不知道是开啥锁的，总之看着就是比较重要。这里呢先把钥匙放一放啊，刚才不是说他还看到监控里面他哥哥出现了吗？那么之前他哭了半天的那个尸体啊，就很有可能不是他哥哥。那么这件事情怎么判断呢？对于他来说，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了。他呢直接就去墓地把他哥哥的骨灰拿了回来，验了 DNA， 发现那还真不是他哥哥。那么天上撞飞机的那个很可能就是他哥哥了。但是天上那个咱们刚才也说了，是直接撞进了飞机的发动机，估计呢也是没能活下来。不管怎么说吧，这里阴谋的味道还是相当浓郁的。行李箱里啊，除了相机和钥匙，还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翻盖机，不是三星现在广告里做的那种智能翻盖机啊，是当年的那种非智能的翻盖机，而且呢竟然还能开机，里面呢还一直和一个号码有联系。小强呢就打了过去，对方啊竟然认识他哥哥，不仅认识，还以为打电话的就是他哥哥。 总之吧，背后有阴谋，肯定是没跑了。前面说的箱子里不是还有把钥匙吗？那么小强在打电话的时候啊，对方不是以为小强是他哥哥吗？就问他钥匙带过来了没有啊之类的很多问题。一开始呢都能糊弄过去，但是后来啊，因为问小强这个你手臂上的号码是多少来着，小强实在编不下去了，就只能挂电话。然后小强琢磨来琢磨去，哎，想起来这个钥匙好像就是之前他和他哥哥搞研究的那个仓库的保险箱的钥匙。然后啊，就驱车到了仓库，发现保险箱竟然不见了。不仅不见了，那个老式电话还有人打了过来，当然还是上次通话的那个人，意思就是说啊，保险箱呢你就别找了，在他那边，而且呢是让他最好和自己配合，还告诉他他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小强一看窗外，还真的被全副武装的人给包围了，但是啊，只能说这群人战术培训呢是很不过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看啊，小强现在所在的这个仓库啊，其实呢是荒地里的一个很小的这么一个铁皮仓库，大概就好像是拿两三个集装箱给拼成的这么一个仓库，然后外面很多人上来包围，竟然啊只包围正面，没有包围背面。结果呢，小强就设计了一个炸弹，就把正面呢给摆脱了，然后跳窗从背面就逃跑了。然而在他跑进车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司机啊已经被一个神秘的眼镜叔给电晕了。之后呢，小强就被带进了小黑屋，虽然没有被严刑拷打，但是小强也算是知道了有这么个神秘部门。当然了，这个神秘部门也没拿小强怎么样啊，就是逼逼了一下，恐吓了一下，然后呢就把小强给放了回去。这说了半天男主了，咱们看看女主这边。女主这边的故事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复杂啊，就是在逃命。就是前面不是说了吗，她是从另外一个世界穿越过来的，那么一到这里就被各种的全副武装的人追杀。这里要说追杀呢其实也不太恰当，说追捕可能更恰当一点。毕竟啊，一群人发现他的时候呢是荷枪实弹的，然而呢却没有开枪。那么小慧最终呢当然是逃走了，和前面男主的哥哥一样啊，小慧的手头呢也有一个黑色行李箱，但是啊，行李箱里面就不是照相机了，有一个发着蓝光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总之呢就是看着很高科技。然后呢，小慧就结识了一个黄毛啊，蹭了两顿饭，还蹭了别人一身衣服。当然黄毛也不是白帮小慧的，第一顿饭呢是因为小慧抢了黄毛的菜刀，看在菜刀的面子上给的。那么第二顿呢是因为前一顿饭啊，小慧拿着菜刀要挟小黄毛给饭吃的时候，小黄毛在旁边无聊嘛，就看电视对彩票，小慧竟然可以猜对所有的数字。那么在彩票的诱惑下，打算再帮小慧一下。之前说男主的时候呢也说了，男主救了飞机上的乘客，所以呢也上了新闻。小慧啊也正是看了这个新闻，就打算去找小强。那么虽然说男主呢是在首尔，小慧呢也是在首尔，但是毕竟小慧不是不知道小强住哪儿吗，所以呢在网上一查，哦，原来第二天小强要在釜山出席他们的一个发布会吧，那么他们都要去坐火车去釜山。总之吧，就是 黄毛帮小慧买了车票，本来呢是打算和小慧一起去釜山的，可能是小慧不想让黄毛扯进他的事情里，到火车站之前，在黄毛家的时候还被黑衣人一顿追杀，而且还各种突突。那么也有可能是不信任黄毛，当然黄毛要的彩票他还是写好了给塞进了黄毛的衣服，所以呢看起来可能应该是第一种情况。要是真的不信任黄毛的话，那也没必要帮他填彩票，不是吗？总之啊，两个人就开始了釜山行。哎，这还真是釜山行，当然半路是不是要出现僵尸我就真不知道了。这里是我瞎编的啊，他们在路上呢多半是不会有交集的，因为黄毛呢比较穷，他买的算是普快吧，小强当然买的是特快了，反正首尔到釜山也没几个小时的事情，第三集呢估计两个人就能碰得上。那么前两集的内容差不多就介绍完了，是不是即使听到了这里也不知道故事在讲些啥呢？毕竟现在才两集嘛，感觉后面还是应该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就到这里结束了呢？当然不是。大家看到啊，这部剧的标题叫《西西弗斯》。那么大家不会有疑问吗？这西西弗斯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剧里的小强、小慧，剧里的小强和小慧可都不叫西西弗斯啊。而且标题里呢还有个神话，那么剧里也暂时没有看出神话的内容啊，是吧？所以啊，咱们接下来呢就大概的介绍一下西西弗斯是个啥。西西弗斯啊其实不是东西啊，这里不是骂人的意思啊，西西弗斯呢其实是一个人，而且呢是神话故事里的这么一个人。哎，到这里是不是就把西西弗斯和神话扯上了关系呢？那么西西弗斯到底讲了什么呢？故事是这样的，西西弗斯啊，他的设定啊，他的人设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可能是指代剧里的小强吧，我只是说有可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话故事里的这个西西弗斯啊，他呢是一个国王，然后他的国家呢并不是很大，很多故事版本里面都说他是个暴君，但是具体怎么个暴法呢也没有详细说，反正是神话故事，咱们呢也不用深究。总之他就是个聪明的暴君，既然说是神话，那么自然是不能缺少了神仙界的打桩机宙斯了。话说啊，宙斯这个老色批啊，看中了河伯的女儿，然后就把别人给拐跑了。那河伯不得找自己的女儿吗？那就一路的找，然后啊，就路过了西西弗斯所在的这个国家。小西就说了啊，你女儿的事儿啊，我知道，但是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嘛，这个情报费你看怎么个给法呀？河伯说，我会给你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流啊，也有说是泉水的，总之呢就是你这儿啊我给你通上自来水，而且呢还不收水费，随便用。现在我们这边家家通自来水啊，水费呢也不贵，但是在古代啊，还是宙斯泡妹子的那个时候呢，那么无限水源呢就算是相当的宝贵了，而且还是河伯给的，那水质是相当的有保障。自然呢小西就把宙斯那些事儿告诉了河伯。河伯一听就怒了啊，好你个宙斯啊，官大了不起了是吧，谁还不是个神仙呢？然后呢何不就上天庭找宙斯撕逼去了。当然了，小河伯肯定是拿宙斯没办法，但是多少呢让宙斯有点没面子，这毕竟神仙界也是有很多神仙的嘛。因为这档子事儿啊，别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说闲话，宙斯当然是不乐意的。后来呢宙斯就知道了， 竟然是以这个凡人泄露了自己的踪迹，那还了得，就直接去找他弟弟的手下，也就是死神。这里咱们要区分一下啊，宙斯呢他是天神，哈迪斯呢是冥王，死神啊是给小哈打工的打工人，虽然出门很威风，但是呢也只是个打工人。那小希这种凡人自然是不会进入小哈的法眼的，小哈自然是不会自己亲自出马，自然也就叫打工人小弟上门服务去了。死神到了人间呢，这不就趾高气昂了吗，分分钟找到小希。然而啊，前面也说了啊，小希是设定里面最聪明的人，那么自然知道宙斯呢会有这么一手，所以啊他就设计了一个圈套。有的书呢说是设计了一副手铐，总之呢就是设了一个套，然后呢就把死神给绑架了。死神这一被绑架，天下的人这不就没有死亡了吗？看起来好像挺好的是吧，但是哈迪斯啊就受不了了。为啥哈迪斯会受不了呢？因为人人都长命百岁以后啊就没有人祭祀哈迪斯了，哈迪斯这个冷猪头吃不到，这不就生气了吗？那只好亲自下场子，把小希啊就给逮到冥府去了。小希呢估计也是知道哈迪斯肯定会来的，在死之前啊就告诉自己老婆说啊，我死了以后你别急着火化，留着，而且呢也不要祭祀哈迪斯。嘱托之后啊，小希就被哈迪斯带到了冥府。刚才不是说小希让他别祭祀哈迪斯吗？哈迪斯这儿当然也是知道的，这虽然别的地方都正常上供了，但你这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好像对我特别有意见吗？正在烦躁的时候，小哈呢就找到了哈迪斯的媳妇儿，说哎呦，老板这最近愁啥呢？本来挺帅的一张脸，最近也没个神仙样子了。哈迪斯的媳妇就说哎呀，你可别提了，你那老婆啊自从你死了以后就一直没祭祀宙斯，这不恼着吗？小希就一顿暗笑，但是呢还装了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就说哎呀，就说这臭婆娘啊又在那儿撒什么疯啊，哎呀老板娘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让我回阳间，我呢跟我媳妇儿说一声，让她别再撒泼了，事情办完我再回来，你看怎么样啊？哈迪斯的媳妇儿呢心想哎，这也不过就是个凡人嘛，也就玩不出什么幺蛾子，也就放小希回了人间。结果谁知道小希自此就逃走了。这下不但哈迪斯火了，哈迪斯的媳妇儿也火了，你这不是耍我吗？那么哈迪斯的媳妇儿是谁呢？他的媳妇儿啊是宙斯和农业女神的女儿。那么当然了，农神也怒了，宙斯也怒了，总之就是惹了众怒了，自然小希是逃不了了，而且不仅被捉回了地狱，还惩罚他，哎，你不是聪明吗，那么就让你做用不上脑子的事情，那就是著名的滚石头的这个故事，也就是啊让小希每天推石头上山，但是呢推到山顶的时候呢石头又会滚落下来，天天周而复始。那么这个神话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其实啊也就是告诉我们神仙呢是不讲道理的，宙斯自己拐了别人的女儿不说，却还要赖在正义的举报群众身上，虽然这个群众是收了点好处费的。那么这个神话到底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大家自己去理解，反正呢 西西弗斯这个故事我是介绍完了，也不知道这部剧会不会像西西弗斯这个故事一样，最后主角呢是受罚的结果。那么之后这部剧要是有什么好玩的内容呢，我们以后再聊。喜欢我这个节目的朋友呢，还请点赞、关注、转发，咱们下期再见。